弟兄姊妹平安。我没见过池弟兄，只是电话中联络过啊。那他说到你们想要好好读圣经，这是我非常高兴的啊，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有人带我读圣经，所以好像把那个读经的那个胃口挑起来了，所以我现在我也很喜欢鼓励人读圣经啊。我刚刚在车上的时候提到，在美国中部，就是密苏里州那里有一个基督工人中心，它是每年有两次的读经营啊。那我大概去了那里有二十几年了，就是带着弟兄姊妹读圣经啊，读经营这样。那我因为去年啊，我其实是二十几年前就每年去中国，那现在呢半退休了，教会半退休，所以我就长期在中国。我在中国那边也开始带他们一个读经营啊，就是开始，然后我已经计划两年的把圣经读完一遍，就是比较详细的。那些都是年轻的传道人，是住在一起的，就是一直住在一起两年，然后就带着他们啊，就是希望两年能够把圣经整个很详细的一段一段的把它读过去这样子哈。好，那我这边呢，我想大家都已经有拿到讲义啊，就是常常我在讲读经营的时候，第一次会讲到这一课，就是这一个，就是读经之路啊。那怎么读圣经的这个情形啊？圣经呢，我现在因为出门就带着这个 iPad 是我的圣经，因为这个字可以放得很大，而且在飞机场啊、飞机上都可以看，可以把字放得很大啊。这是我的圣经。这个圣经呢是一本非常非常宝贵的，真的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个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是家里是从小信主，那所以呢就是比较早就开始读圣经，然后年轻出来服事的时候有年长的带着我们读圣经，所以就比较有系统的那读圣经，所以呢我实在是觉得圣经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真的是非常宝贵。我现在读圣经，我常常的感觉就是读到神的话，我都觉得哇，神的话真的这么可畏，而且神就是照着这个神的话去行哈。所以圣经可以说是一本奇妙的书，真的是非常奇妙，越读会越丰富。我也不知道我读过多少遍，这个不是夸口，我只是觉得说阅读呢，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没有觉得那么宝贵，开始读的时候没觉得那么宝贵，就是读。但是现在读了这么多年，我侍奉四十几年的时间，我都觉得圣经太宝贵了。我常常读圣经会读到一个地步，我觉得哇，看到神的话我真的是要跪下来，因为神的话是这么奇妙，真的是天地都要废去，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却不改变，神的话都不改变，天地会去，神的话不改变。所以呢我们这一本圣经，我们有这一本圣经，我们要实在觉得非常宝贵，真的很宝贵，不是随便的啊。在过去历史中有很多人，特别是在中国或者是过去一些受逼迫的地方，他们为了要一本圣经要付很大的代价。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身边都有好几本圣经，都有好几本圣经，我们真的要宝贵我们的圣经。圣经是非常奇妙而且非常的丰富。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来讲，读圣经好像什么，在挖金矿，好像挖金矿，你开始挖的时候都是土啊、沙啊、什么石头这些，但是你越挖越深的时候才会觉得哇，这么宝贵，一句话就可以叫我们真的一辈子，就是神的一句话，就是这么宝贵啊。越读越宝贵，越读越丰富，而且呢越读越甘甜，真的是越读越甘甜啊。还有我们会越读越相信，真的就像我刚刚所说，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不会跪下来读，但是现在我常常会读到一些话的时候，我说神啊，你实在太宝贵，真的你的话太宝贵啊，我们会真的很确信神的话。而圣经呢，它有很多方面的功能。圣经不是历史书，可是有历史，圣经不是科学的书，可是有科学，对不对？圣经不是医学，可是有医学，有很多很多种。我们需要这许多方面的功能啊，我们去读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它的宝贵啊。 那我们这里我们有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在我们的讲义里头有犹大书，犹大书只有一章二十节哈，我们把这一节圣经我们读两遍。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再读一遍。这个读经跟祷告就好像铁轨一样，两条铁轨是很平行的。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灵里祷告。所以读圣经不是只是在知识上、头脑上，我们知道很多故事、很多的真理。那事实上这是两面的平行。我们在灵里头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圣经的这些真理啊，非常的宝贵。那圣经呢，既然是这么宝贵的一本圣经，跟我们一般的书不一样。我因为这个是 iPad 啊，如果是一本圣经，我因为刚刚找不到你们的圣经啊，如果是一本圣经，这一本书如果是一本教科书，我们大概要多久读完？大学的教科书，一本像圣经一本这样的书，多久？一学期读完了，对不对？一学期读完了。如果是小说呢？大概三天会读完了，对不对？开业册也要读完，对不对？就是圣经这么一本圣经的这一个。但是常常在基督徒的手中，这一本圣经啊，就好像一辈子读不完，或者是有时候总是翻了，就是那几篇讲到讲的也都很有限，对不对？因为讲到的时候是要适合大家，那所以呢，很多人一年就很少读完一遍圣经。我刚刚听你们说你们想要一年读完一遍圣经，我非常高兴啊，真的非常高兴。我曾经在 Kansas 有一个教会，就是鼓励他们一年读完一遍圣经。那他们教会跟你们差不多一样大小啊，那他们就开始实行。开始实行以后呢，那个负责人的那个妻子就告诉我，他说我从小到大读书，没有一本书是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不管是学校的书，不管什么书，我就前面翻翻，中间翻翻，后面翻翻就读完了啊。他说我这是头一次把第一本书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圣经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以后他们教会就开始实行一年读一遍圣经。他们现在到现在大概有十几年，有十几年啊，就是每年都是实行一年一遍。然后教会有一个鼓励，因为我曾经跟他们说，我年轻的时候读圣经，其实是因为有年长的带我们读，而且有一点有一点鼓励，也有一点那个怎么说呢啊？我们一些同伴，然后大家好像在竞赛一样啊，有一点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呢，读完总是会送圣经。我的圣经除了我自己那一本之外，都是送的，很多啊都是送的。那我就跟这个教会讲，我说因为你们人也很多啊，我也没办法送你们圣经啊，我也不常来。那你们自己教会就鼓励弟兄姊妹读，所以他们每一次读完一遍，到年底的时候就会送奖品，不一定是送圣经啊，就会送奖品给读完一遍的这个弟兄姊妹啊。到现在十几年，他们还在实行，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啊。那圣经呢，我们读的时候实在是需要有个心智。我们不是读完一遍圣经要读第一遍有一点难，因为太多不懂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有个好奇，你想要知道什么啊？但是读第二遍第三遍，你再读下去，你读亚伯拉罕，你就知道下面什么事情了，大概就比较不会想读了，特别是故事的方面。但是圣经不管是历史，不管是真理，每一个部分你去读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去读，你会发现太宝贵了。所以呢，一个情形就是你读完一遍两遍三遍，大概就好像觉得我已经都知道了，我都读过了。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这本书不是教科书，圣经这本书是我们一辈子都要读的。我曾经认识一位老弟兄，他六十岁出头的时候就提早退休，他就告诉我们说，我就 去他家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现在提早退休，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把圣经读完100遍。哇，他这一句话真的是，我在想，你现在60几岁了，你要把圣经读完100遍，你一年要读几遍呢？啊，一年要读几遍？我不知道，我们也敢问他你有没有读完100遍啊？他活到80几岁。好，但是呢，每一次我去他家，哎，过几年他就给我一叠的那个讲义，就是印出来的读经的讲义，那我就知道他真的是很认真读。60几岁的人啊，60几岁的人读这么很认真的读，所以我们读圣经是一辈子，一直读到见主面，还要读。有一次我鼓励一个刚刚信主的姊妹读圣经，那她真的很愿意读啊。那这一位姊妹呢，很愿意读圣经，而且很有意思的，她每一次一怀孕的时候，她就跟她孩子讲，一开始怀孕就每天摸摸肚子，然后就跟她孩子讲，妈妈陪你读圣经。她说，妈妈送给你的第一件礼物就是陪着你读一遍圣经啊。这个 baby 还没出生已经读了圣经一遍圣经了，她就是打算孩子出生之前就读完一遍圣经。老大是早产，所以还没读完，读到启示录还没读完的时候早产了。早产后来他就把它补完了，所以他四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出生之前就送他读完一遍圣经。这是很好的一位姊妹，所以他以后很多生活上的事情都非常的照着圣经去行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是用一生的年日，你不要说我读过一遍了够了不用读了，不是的，一辈子都要读的，一生的年日。但是呢，读圣经实在是有一点需要不只是毅力啊，不只是毅力，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其实这是一个习惯，要养成一个习惯，固定一个习惯啊。就是我的姐姐，我的大姐，她有3个孩子，她每一天就是吃饭之前，她不是读很多，她就会写一节圣经，就是一个白板啊，写圣经在餐厅，然后就要他们要读这一节圣经，每一次吃饭之前。因为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所以呢，这些话无形中就慢慢就会进到里面啊。那我们呢，不只是一节一节的读，不只是很少，我们最好能够有读经的同伴。当然我知道有的人是夫妻，如果能够同心最好，能够有一起的进度，因为一个人自己读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一忙，什么事情可以不做，什么事情非要做，就是读圣经可以停下来，因为很好讲，对不对？就跟主耶稣讲，我今天没时间了啊。那什么事情都要做，就是读经就拖了，一拖一发现一个礼拜没读了，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最好读圣经是有一些同伴。那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是，我们教会有很多团契，我们有20几个团契。那我去了一些团契，有的团契就愿意实行，有的就没有。有一个团契是真的，大概有一年一遍圣经，也读了有10几年了。那他们开头就是一遍一遍读，后来呢，就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都是在网上可以交通嘛，所以他们团契就有一个网页，大家呢，你读的进度是同样的，读的这一段有什么分享，有什么问题，就在这个电脑上，就网页上，他们的 website 里头就交通，就是他们团契用的啊。那也是一个很好，因为如果是有一个同伴，有一个进度来读的话，那是很好的一个情形啊。那我是可以跟你们介绍，我刚刚说的，在密苏里州那边有一个基督工人中心，就在美国中部啊，你们可以上网，中文就可以了。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Christian Witness Center 啊，那基督工人中心。那他们每年有2次的读经营，这一次8月第一个礼拜我要去，八月第一个礼拜跟1月第一个礼拜要去。这一次8月要读的就是整个大先知书。那他们是用8个月的时间，要参加的人先读了以后，然后我们给他们一些 assign 给他们一些题目，他们有的人就读以赛亚这个人，有的人就读以赛亚书的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什么这一类的，我们分配给他们读的，然后读了以后才来参加那个聚会啊。那这样的话，在那个读经营里头啊，造就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那我讲这个就是说，我们读经需要有一些同伴，不是自己一个人读啊，不是自己一个人读。那我知道有一些家庭呢很好，也是就在网上，虽然几个孩子都在不同的地方，那他们自己就有一个读经的一个现在上网很容易的啊，所以就督促孩子不同的地方已经去读大学了，可是他们可以在这个网站里头一起来分享同一个进度来读，这是一个很好的。所以我们读经要有同伴，如果能够鼓励整个教会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愿意这样来读的话，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情形哈。好，那我们就来看那个读经的方法。圣经这一本书呢，因为我刚刚说有很多方面的功能哈，不同的，我在这里分成三种读经的方法。一种叫做生命读经，那什么是生命读经呢？就是比较重在我们读了圣经以后你会得到生命的供应跟喂养，你读了以后会觉得哎呀很满足啊。那当然这一类的圣经读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挑这个家谱啦，那个什么那个去读的时候，你就很难很难那个。所以你就可以新约啊，新约或者是诗篇箴言这些都可以啊，雅歌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因为神的话是生命的粮，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我的话是生命的粮啊，所以我们是得着这个灵里头的饱足，那属灵生命长大。这一种呢，我们去读，读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这个就不必读的很多了，就是比方说诗篇十九篇这种大家都很熟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我刚刚搭飞机来啊，那个我常常搭飞机，如果是白天呢、啊，我就很喜欢把窗打开啊，看看外面啊，神的创造真美啊！今天这一次实在太美了，我照了好多张照片啊，那个云啊这么美啊，各种不同的那种形态，我就真的是赞叹不已。我说神啊，你真伟大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像这种话，你读的时候就进到那个生命的感觉。所以呢，可以说你一边读，你读了一句，你就可以赞美，可以读了以后，那有很多的诗歌跟这个有关。神啊，你真伟大，对不对啊？就可以唱了。所以呢，又可以唱，然后又再读，又祷告，这种叫做生命读经。重不是重在理解很多，你不必去分析，你不必去那个，就是去读那个很美的，然后进到里面灵里头，跟神有交通，用诗歌来赞美神，用这个圣经上的话来赞美神啊。就好像我在飞机上，哎呀，我说神啊，你真太伟大了，我们这么渺小，你这么伟大，你创造这个光是云都这么变化无穷，这么美啊，那真的是感谢神。这一种是生命读经，你读了一段两段很少的一节圣经就读了。神的话呢，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这也是诗篇十九篇讲的，大卫讲的。神的话什么比金金宝贵，神的话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那个非常的甘甜啊！我们读的时候真的是沉浸在这个话里头。所以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晨更的时候，这种生命读经是比较多。但是这个生命读经你不会读太多，对不对？不是很快，可能你一节一两节圣经，你就哇可以又祷告又唱诗又赞美又读经，一直是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灵里头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很饱足啊。这个就是生命读经，一面读经一面祷告一面唱诗歌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婴儿吃奶，小孩子 baby 吃奶，我们不会给他干粮吃， 那个都是最容易消化的，对不对？是吃奶啊，就是吃，就是吸，一直吸。我这里写了一个蜜蜂采蜜啊，又像什么呢？我们这种生命读经像蜜蜂采蜜。那什么是蜜蜂采蜜？蜜蜂飞到很多的花，那看到这一朵花里头有花粉，它就吸，就吸，一直吸，一直吸，吸了以后，吸完了，它就再飞到另外一朵花上。如果那一朵花没有花粉，它就飞过去了。但飞到另外一朵花有花粉，再吸，再吸，这就是蜜蜂采蜜的那种方式。我们早上，或者是说你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有的人早上起来匆匆忙忙赶得上班都来不及了啊。那有的人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啊。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我现在是在 New Jersey， 那个上班也是很紧张的，开车常常塞车的，所以有一位姊妹呢，她是早上起来，她先生送她上班，让先生上班，她自己呢很早就到办公室去。因为早一点去不会塞车，早一点去可以安静的在停车场里头，他有半个钟头在那里呢，放现在有很多的音乐可以放，车子里头都可以读圣经祷告，所以他有半个钟头，就是每一天早一点上班，又不塞车又不赶时间，很安静的，然后安安静静的就在办公室的停车场停下来，他就自己读圣经祷告亲近主半个钟头，那很安静，很好的一个时间。这就是蜜蜂采蜜亲近主。那蜜蜂采蜜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连我们读诗篇，有的时候也会读到一些诗篇我们很不理解，对不对？有一些诗篇，大卫那个咒诅诗，对不对？你会想大卫怎么这样咒诅人呢？还有一些呢，你实在读不懂啊。你如果只读这么一句话，你真的读不懂啊。他说呢，把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是有福的。哇，这个很奇怪啊，这个要前后读下来才知道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些你如果读不懂的就跳过去，就好像蜜蜂采蜜，那个时候你就先不要管它，我就有能够吸收的，能够亲近主的，能够赞美神的，我就亲近主赞美神，不懂的不理解的就跳过去，就像蜜蜂就飞过去，就蜜蜂采蜜一样。这一种是生命读经，这一种生命读经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有非常大的帮助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很好，能够帮助我们亲近主，灵里头亲近主，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很敏锐的关系，跟神有一个很和谐的关系，这是靠我们生命读经啊。那第二种是基础读经，如果我们只有生命读经的话，一天读两三节，你想这一本圣经要读多久啊？十年也读不完，对不对？还有加上有很多不懂的，我读圣经这么多年，我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默示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有说圣经不必要的，没有的，绝对是有用的。每一段我们读不懂的也是很宝贵的，连我们读起来最枯燥的那个家谱里头有很多很宝贵的资料，非常多的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在家谱里头啊。那如果我们只是生命读经的话真的不够，我们需要基础读经。那基础读经是什么？就是这里所说的，我这里有写啊，有计划的速读圣经，一年一遍，至少一遍呢，一年至少一遍。我们，你想想看，你信主多少年啊？信主多少年，应该至少要读多少遍圣经呢？应该是这样的情形，至少一年一遍圣经。如果要一年一遍圣经的话，每一天三章旧约，一章新约，可以一年读完一遍。而且呢，我可以把那个我做的有那个计划有那个日期的那个，我可以给你们哈，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要实行一年一遍，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印出来。不过那个我可以电脑版可以给你们呢，那个是有日期的哈。当然我们是从通常是从一年开始，一年一月开始实行哈，现在已经过了半年了哈。不过你们可以怎么去斟酌都可以。 那个我是定下来，就是三章旧约，一章新约，这样子定的情形，就是说我们要把圣经整个一遍读过去。你如果一天读四章，都是读旧约，你可能今天一天读下来都不知道在读什么，会有碰到这个时候，对不对？如果是读到出埃及记25章以后讲建造会幕，读四章，你一天读下来，你都不知道在读什么，对不对？读到家谱，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这些家谱做什么啊？所以呢，我们排的是三章旧约，一章新约，这样你至少新约的三章旧约都不知道在讲什么，至少一章新约会有一点感受，会有一点领受啊。那这样会把一年会把圣经读完一遍。那因为定了那个日期啊，所以你就很容易就会什么，要你打个勾，打勾，打勾，你就知道有没有读，你就会发现，哎呦，一空空了一个礼拜都没读了，一空空了一个礼拜都没读了哈，就很容易有这种情形啊。所以呢，这个就可以这样读，这样读的话，我们对整本圣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知道在讲什么。这个一年读一遍，这个有点像什么走马看花。那我们开车常常都这样过去啊，你就不知道说，哎，你如果开来开去开几次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一条街上有一家面包店，虽然你从来没进去过，这里有一家什么有什么文具行，你知道，你走了几遍以后你就知道，等到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去，那里就可以进去。我们读一年读一遍圣经，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础读经，这个有个好，就是你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哎，哪里讲到这里这个东西，比方说亚伯拉罕，那在哪里讲过？除了旧约之外，新约哪里讲过？罗马书第四章讲了，对不对？啊，雅各书第二章有讲，对不对？还有希伯来书有讲。所以这个你就会知道说，哎，哪里有，这样你就会有个印象。这个是一年一遍圣经基础读经。这个基础读经呢，其实很大的帮助。这个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因为我是要等车的啊，所以我是把圣经分成一本，圣经这么厚不方便嘛，就分成5本这样，然后再等车10分钟就会不止10分钟，有时候等车也不止10分钟，就要拿起来读，所以很快就可以，四章很快就可以读完的。所以一年读一遍圣经并不是很难的事，很多那种零碎的时间，所以我很习惯在我车上放一本书，或者是我车子后面一定有一本圣经的哈。那有时候一在那里一等，要等很久，那就可以拿起来读了。所以这种时间就可以读，你不要以为说我读圣经一定，当然了，我说生命读经的这个时候，你最好是安静的时间啊，然后能够很安静的环境。那基础读经，你这个你就是能够把它读过去，你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坐下来要怎么样，你就是把这一段读过去就可以，就能够读。现在有很多我喜欢带着这个，因为有时候可以用听的，对不对？有时候眼睛看得很累，我可以用听的哈，插个耳，戴个耳机就可以用听的。有时候我在现在年纪大了，需要晒晒太阳啊，或者需要运动。那如果坐在那里没事，我就坐不住，5分钟都坐不了了。我如果带了一个这个，一边听啊，一边听的话，在晒太阳的时候不能看嘛，所以就用一边听，我就可以坐半个钟头，我就可以坐下来了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间就是能够这样，其实一年读一遍圣经并不是很难，一天读4章圣经，一章4章圣经大概不到半个钟头绝对可以读完的，真的可以读完。所以我们一天要找出半个钟头不是很难的事。那我们说这个读圣经是有什么呢？这样我们会对整本圣经有连贯的，而且呢，当我们这样子读的时候很奇妙，神会把很多宝贵的东西告诉我们，而且我们很多生活上的引导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也是一样，她就是每年会读一遍圣经，所以每年读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不要一个情形，我们常常生活中有很多要来寻求神， 要来问神的时候，神不是突然一句话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也不是这么突然这么一翻圣经翻开来啊啊，点到哪里就算，不是，这不是神告诉我们的方式。神告诉我们的方式，我们来寻求神来回答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每天读圣经，有次序的读圣经。你把你需要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祷告的时候，然后神常常会在你所每天读的圣经里头来告诉你，来生活上的引导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有点像我这里有个例子叫做洗篮子啊。洗篮子是什么呢？有一次有一个老姊妹，我们教会一个老姊妹啊，她就跟我讲，我们年轻的时候，她说：“哎呀，我们教会因为有一个风气啊，我们年轻的时候被带领，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学生的时候是一个礼拜背一张新约，在读大学的时候功课也很重啊，一个礼拜背一张新约，而且呢每一个人都很严，还要签名啊。”如果这一张圣经你背的时候错五个字以上，什么的了什么错五个字以上，他就你回去重背，每一个人都很严哦。然后一个小组在背罗马书，一个小组在背希伯来书啊，一个小组在背什么，都是背新约的，还有一些诗篇，一个礼拜背一张圣经，你说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一定是用零碎的时间，圣经不是这么 一整本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就拆开，然后呢只要等车的时间就就背了嘛，因为一个礼拜背不下来的，很难背的，罗马书第二章很难背的，希伯来书第七章很难背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一要搞不清楚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背，一个礼拜背一张新约，一张圣经背下来。然后呢年轻人是这样子，有一个读经的风气。然后有一个年长的老姊妹，六十几岁了，他也是每天读圣经，可是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好羡慕你们年轻人哦！我现在我也六十几了，是到了他这个年龄了。”我说：“好羡慕你们年轻人哦！你们可以背圣经，我早上读了，到晚上我就忘了我读什么了。”他是这样跟我讲了。他说：“哎呀，我早上读了，晚上就忘记了，我怎么办呢？”啊，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就听了一个例子，我就讲给他听，就是洗篮子啊。洗篮子是什么呢？有一个老姊妹就是这样子讲，过去的时候那个篮子是竹篮子，对不对？篮子拿到河里头去，然后呢过水的时候，你说那个篮子舀的水舀得起来舀不起来，没舀不起来。但是那个篮子竹篮子在河里头这么洗一洗的时候，这篮子干净了，是不是？篮子干净了，不能装水。我就用这个例子讲给那个老姊妹听了。我说我们读圣经也不是为了要背嘛，不是为了要背圣经啊。我们年轻人可以背二十几岁嘛，你六十几岁你不要背圣经。他说我不是要背啊，我连读早上读什么晚上想不起来我早上读什么了。我就跟他说没关系的啦，就像洗篮子一样啊，洗篮子你经过水河里头洗一洗，篮子就干净了嘛，就这样。结果这个姊妹很有意思，有一天呢她就打电话给我，她说：“李姊妹啊，你告诉我一节圣经啊。”她打电话来，她说：“李姊妹，你告诉我一节圣经，我知道这一节圣经啊在新约，因为她每天都读圣经嘛，我知道在新约，而且我也知道那个位置。我们今天读圣经如果用同一本圣经，你是不是都会知道那个位置，对不对？都会知道那个位置啊。我自己在家里读圣经，我是一本这么大的一本圣经，这么大本圣经啊，那么很厚啊，这个当然不能带出来。哇，那个圣经看起来很舒服啊，桌上一摆啊，字很大，对不对？那个位置你都知道。那个姊妹，老姊妹就跟我讲，她说：“李姊妹，你告诉我一节圣经，我知道是在新约，我也知道这个位置，在那个位置，可是我翻来翻去，翻来翻去，我就找不到。”我就问她说：“什么圣经？”他说：“甚至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这一节圣经没有人会去背，对不对？除非我们是整张整张背，对不对啊？这又不是金句，谁会去背这个圣经啊？我就跟他说：“在哪里？”加拉太书第二章啊，甚至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那我就很有兴趣，我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一节圣经？ 你为什么要问这一节圣经啊？这一节圣经不是要背的嘛，对不对？那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啊。那个时候教会有一点分裂的情形，一个教会分成两个教会啊。然后那个有两个姊妹都在同一个地方一个小市场买菜，在一个小市场买菜，那个市场很小，所以呢，哎，这个姊妹呢就走到那里，看到远远来了那个分开的那边的一个姊妹从那边进来了。那个市场很小，对不对？那个人一看到也看到，他就把头就转过去，就走别的路了。这个姊妹呢也一样，你不看我，我也不看你，我就走这条路，就转了就走。他这么一转的时候，里头就是这一句话，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你说这是他找的吗？神做的事啊。你看神，我们只要负责，我们今天电脑你知道，如果电脑没有放一些资料进去，你要找找不到的。我们今天都没有读圣经，你凭空要神啊，你告诉我要怎么样，神不会凭空讲话。平常这一位姊妹平常每天就读圣经，每她说的早上读晚上就忘了，就是这样的，早上读晚上就忘。可是存进去了以后，到最需要的时候，神就会挑一句最好的。我说这句话真好啊，在那个情形有哪一句话比这个更好？真好啊。这一句话一进来，他马上知道神啊，神说告诉他说，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神就告诉你不要装甲了，对不对？你这个今天不跟他见面，明天就不要来市场买菜了吗？你明天会不会见面？后天会不会见面？对不对？所以呢，他知道神告诉他这个就是什么，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们唱的这一首诗歌真好啊，真好。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告诉他了以后，他就知道我就是要去跟他打个招呼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过去跟他打招呼，以后再见面也 没事了，对不对？我常常说，我们如果今天在地上不能见面，有一天到天堂躲也躲不掉了，对不对？要不要见面？也要见面，对不对？也要见面。所以这是什么？我们每一天只要负责每一天把神的话读进来，读进来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那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他一定只要我们负责读进去。所以我们每天照我们的进度来读圣经的时候，然后神会给我们话，神会给我们话，真的神会给我们话，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所以呢，神的话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而且会光照我们。我刚刚说的这位姊妹就是光照，对不对？光照。神的话也会安慰我们，也会安慰我们，也会安慰我们哈。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在现在已经五十几岁，在几年前那个 Lehman Brothers 那个经济海啸的时候，他是做电脑工作的。他在这个之前没工作了，没工作。接着就是这个金融海啸，里曼兄弟的这个 Lehman Brothers 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想，哎呀，我这个有工作的都没工作，我这个没工作的去哪里找工作更难了，对不对？很难啊。所以他就祷告，他们就每天的祷告主，每天的祷告主，每天祷告主，然后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圣经。他读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大概四十几章，那里有三次神说不要怕，我必帮助你。他就凭着这，因为每天都祷告，每天都读圣经，这么读这么读这么读的时候就这样子，所以他就读了这一句话，神给他很大的安慰。神啊，你叫我不要怕，你要帮助我，那我就不要怕，就仰望你的帮助。就很奇妙，到了那个他的那个叫什么失业金领完的时候，很奇妙就有工作了，就有工作。但是那个工作是短的，九个月，一个很短的时间，九个月就九个月啊。然后快到的时候又开始又祷告了，又主啊，我相信你。那又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这个九个月快过了，又没工作了。 哎，很奇妙，这个公司又说，好，我们这个 project 再延三个月，九个月，最长九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就是这样延，延了三年，延到三年这个公司卖掉，然后以后另外又是另外一个事情啊。所以呢，很奇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安慰，神就是这样安慰我们的，就是这样安慰我们。我们都知道那个，穆迪这个芝加哥的那个穆迪啊，100多年前的时候，穆迪这一个人，他们家里有九个兄弟，这个妈妈爸爸妈妈生了九个儿子啊，他是老六，他生下来以后不久又生了一个弟弟，最后呢。他的父亲要过世之前呢，又生了双胞胎，所以一共有九个儿子。他爸爸死的时候很穷啊，家里很穷，很穷，然后欠了很多债，然后突然过世。那一个寡妇要带着九个儿子，实在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所以他妈妈每一天就是。他就读他先生留给他一本宝贵的圣经，每天就晚上就拿着这本圣经读，然后就哭啊，就是这样子。神啊，我这个寡妇又没钱，这怎么养活这九个孩子？有一些人就劝他说，你要把几个孩子送出去啊，送给别人啊，要不然你这个孩子不是被关，就是犯罪什么什么。可是很感谢主，都没有啊。他就是每一天靠着神的话，每天祷告，每天。很有顺序，我现在还在讲这个基础读经，一天我不知道他一天读几章了。我这里说的一年要读完一遍是四章啊，每一天他就是这样读圣经，读圣经。有一天就是这样，就是每天这样读。有一天读到以赛亚书的一段话，他说：“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哇，这是神的话，这是不是就是他？真的就是他。每天就是哭着祷告神啊，我这寡妇怎么办？就是靠着这一句话，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安慰，而且能够带出一个这么宝贵的一个儿子，这个穆迪，对不对？这个母亲背后的祷告有多了不起？穆迪在英国跟美国，他是美国人，在英国跟美国带了100万人得救。你看，感谢主啊，真的是感谢主，是这样的一个母亲带大的啊。而且呢，我们读圣经，每天这样读圣经，神会给我们智慧，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处理的时候，你要这样决定，要那样决定，神会给我们很多该有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标准不是这世上的标准，不是跟着世界走，我们是跟着神的原则来走，神会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就是每一天的读圣经。所以呢，真的每一天读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下面呢，就是讲到近身读经。近身读经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你们能够参加这个读经，但是这一次来不及了，八月的来不及，最快你们要参加过一个门徒训练。然后才参加这个读经营哈，那最快也要明年的一月了哈。那这个近身读经呢，我们除了生命读经，每天读很少，一两节，两三节，这个是生命，重在我们亲近主。基础读经呢，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读啊，当然你能够安安静静跪下来祷告，或者祷告了以后再读，或者是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在等车的时候就要读圣经了，就要背圣经了，就是这样的情形啊。或者有时候我就用听的，那就很快就会把它听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呢，基础读经一遍一遍的读，但是呢，我们这样读圣经还是平面的，对不对？还是可以连贯起来，可是没有深入。下面的一种叫做近身读经，近身读经我们就需要比较深入的读圣经。那明天我就会介绍几种不同的读经方式，读人物、读卷、读专题啊，读那个啊，这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读圣经的这个情形啊。那我现在在我们教会 啊，也是有一些有一批弟兄姊妹，也就是愿意说好，我们要读圣经啊，那我就给他们几个月的时间，因为基督生平大家比较熟，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把基督生平读了以后，然后给他们一些题目，然后在我离开，我九月初离开之前，我们会有几次的聚会，然后他们就要把他们读的笔记要拿出来分享哈。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说有一位年长的带我们读圣经，我们有一共有12年的时间把整本圣经很深入的读完，就是一年读摩西五经，用一年的时间读摩西五经，就是这样一段一段，一年读四福音啊。那我们一个礼拜的聚会，一年的时间不只是自己读，就是每一个区都有一个小组，就是礼拜天聚完会以后，我们还有一个读经小组，然后这个照着进度读，一年的时间详细的读完以后，聚会的时候已经有两本这么厚的笔记，这么大的纸，两本这么厚的笔记已经都定装定好的，就是每一个人分了一个题目，你就读完那个平的，这样读完以后，你要读一个近身读经一个题目，比方说可能有人就分到一个题目摩西这个人，有人就读约书亚读人物，有人就读别的题目啊，会幕这个哈，就是好好的读，那他花了时间读以后，我们来看的时候，这个整个两本的笔记呢就已经都很多很多的都已经读过的，每一个人就把他读的就印出来，然后大家都可以拿到这一份的讲义啊。那这样我们对这一段圣经就会比较深入的了解。这种深入的近身读经呢，就是我明天会比较就是开始就会介绍一点怎么读人物，然后用个范例来看啊，这样子。这个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我们如果只是这样一遍一遍生命读经、基础读经，我们实在很难知道那个有什么，比方说异端有什么偏差。我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摩门教有什么错误，我们要知道了，对不对？摩门教他们当然，我们说我们基督徒通常都说他们多妻啊，可是他们的多妻他们其实是处得很香很和谐的，因为他们可以接受。他们真正的错，他们其实你看他们穿得很整齐啊，非常非常整齐，对不对？我一生有只有一次去过摩门教的教会啊，那是没办法的，因为我有一次我们去黄石公园，然后我们坐了飞机到 Delta， 然后到 U 啊到啊坐搭 Delta 到 Salt Lake City 啊到盐湖城那里，找不到基督教会，90%都是摩门教，我们找不到基督教教会，没办法去聚会。所以我们几个人就说好，那我们今天就去礼拜天，我们就去摩门教看看吧，我们平常也没时间去看哦。我去摩门教的教会一看哦，我其实我们主要是想要去看他们有什么错，不是想要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一去了以后，我说我在基督徒的教会这么长的时间，我还没有一次看过，很少很少有一个教会这么整整齐齐穿的这么好的。年轻人呢，穿得整整齐齐的，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尤其夏天呢，穿得很凉快啊，头发染的什么这个，但是摩门教的教会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规矩的，真的很规矩。那些传道士他们什么打领带，对不对？穿个这个西装裤，白上衣黑长裤，骑个脚踏车，这个他们非常非常有礼貌，很客气的，那他们有什么错？给人的印象很好，对不对？给人的印象非常的好啊。他们的错是他们的救赎观是错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要自己努力，所以要很努力的啊。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相信这个，这是他们的错。那这一种的有什么偏差，真理有什么偏差，或者是比方说我们讲到马丁路德1517年改革宗教，他当然他是一个神父又是大学教授，对不对？他本来是个律师啊，他圣经非常非常的熟，如果不是他圣经那么熟的话， 他怎么可能改革宗教？他不是这样一遍一遍读圣经就可以读出来的，对不对？那是需要好好的很深入的去读的。所以这边讲到要分辨异端的错，或者是要有护教，要为真道竭力争辩，要站得稳。今天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情形，以我们今天来讲，同性恋有什么错？很多人都接纳，美国三十几个州都同意啊。那很多人说啊，哦，今天对不起，我飞机上我都不知道，今天全部都全国都通过。
高院已经那个联邦法院已经认定美国就是
同性恋的国家，合法。所以我们如果有一天在教会讲这个，在讲台上讲同性恋不对的话，如果下面有一个人他可以去告的，牧师会被关，会被罚的，是这样子，因为这是合法的，这是合法啊。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她真的是很有爱心，她常常为着这些很难过的写信啊。我当然我收到，我一月份回来，四月底回来的时候，我收到那个 email 要写信去那个，我也 email 我也出送出去了啊。我也会，如果现在说，如果不知道今天已经通过了，因为在飞机上啊。然后如果说要去游行，我也会去的啊。但是呢，根据圣经来讲，圣经讲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所以这是我们没办法改变的事情。所以我就跟那位姊妹讲，她很痛心哦，她常常祷告都很难过的。我说我们真的没办法改变，不是说我们祷告就可以改变的，不是，是要祷告，但是改变不了。我说现在只能趁着这个赶快抢救灵魂，你救一个灵魂算一个了，因为没办法改变的。这是圣经上是这么讲，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主耶稣来之前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现在美国是这样，欧洲是这样，对不对？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我们怎么说他的错呢？很多人说我不会是同性恋，可是呢，有的人他们是天生就是这样，他的基因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 Christopher Yuen，
有
啊，袁佑轩，对不对？他自己本身是个吸毒贩毒同性恋的人，对不对？呀，坐牢，他妈妈为他祷告七年，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啊。他信主了，我曾经听过他讲到，他说同性恋不是基因的问题，他自己本身是同性恋，他自己本身是同性恋，他也不知道他哪一天会因为艾滋病死，他也不知道，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去分辨这个对错，是根据圣经。虽然现在今天美国已经通过了，那真的有一天如果牧师在这里讲，下面有一个同性恋人，他可以去告的，因为这是合法的，你不可以反对的，对不对？不可以的，是会这样。在欧洲有个牧师曾经因为这样被关的，是这个情形的。那但是我们要知道分辨，要知道那个错。那这一种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有什么偏差，真理有什么偏差，我们要怎么为真道竭力争辩，那就是要近身读经，不是这样普通一遍一遍读圣经我们就可以了解，对不对？我们需要把这些都找出来一起来读，好好的读一个专题性的来读哈，这些我们才能够知道。还有呢，有征战，有一些征战，我们的确会碰到有一些属灵的征战。最明显的是什么？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是不是用圣经上的话？魔鬼用圣经上的话啊，第一次呢，魔鬼就告诉他，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禁食四十昼夜了，禁食四十昼夜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所受的试探，跟主耶稣在旷野所受的试探原则是一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一样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结果被引诱，就什么，就说你这个果子好做食物，对不对？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魔鬼告诉他说，引诱他， 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我觉得魔鬼真的是太看小看主耶稣了。主耶稣创造宇宙万有的神，那么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啊？但是这是一个试探，他试探的时候他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他那个时候不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要等到罗马书第一章，等到从死里复活才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不是把石头变成食物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回答的时候怎么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说我现在是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他要代替我们，要胜过这个试探。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是在生命记里头讲的话，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主耶神所说的话。然后魔鬼呢又用圣经上的话来引试探他，他说什么？又把他带到殿顶上去，殿顶上，然后呢叫他跳下去，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而且引用圣经上的话，诗篇九十一篇，神会用他的手托着你的脚，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有没有好好读过这一段？这一段跟主耶稣受试探的比较有什么不同？诗篇九十一篇那里有一句话，他说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神要用差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的脚，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可是现在魔鬼是把主耶稣带到殿顶上叫他跳下去，而且呢其实是告诉他，你从殿顶上跳下去，人就会称你是弥赛亚，你若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在马拉基书最后那里有讲到，立约的使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你如果从殿顶上跳下去，在圣殿里头那些人就会承认你是弥赛亚。可是主耶稣不是那个时候要人承认他是弥赛亚，要从死里复活才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魔鬼在试探他，你若是神的儿子，那当中少了一句话，就是在你在一切所行的路上，这个殿顶上是不是所行的路？不是。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用一个现在的例子来讲，我如果现在开车在 highway 上开90迈飙车哦，开得很快，哇，我现在赶着去聚会哦，然后祷告神，神啊你要保守我这是什么？这试探神，这不是我该有的事该做。就好像魔鬼把主耶稣带到殿顶上叫他跳下去一样，对不对？就是一样的情形嘛。这不是所行的路，我该守交通规则，对不对？我该守交通规则，我不是这个违背交通规则然后求神来帮助我来保守我，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的确神在我们所行的路上，神真的是保守我们。我有两次出车祸都是被撞，不是我错，都是别人错。我没有 stop sign， 别人来撞我，砰这样撞下去，哎呀太可怕了，一想起来都怕啊。我是开直开，那那边的人，一个美国的女的，啪就撞上我，就撞到我的这个地方，这后面的这个，然后在十字路口，我车子马上这样转过去，如果这边有车来，我会再转一圈哦。所以真的是神保守我，真的是神保守我。然后我开过去以后，那个人往这开，他停下来，那当然是他错啊，当然是他错。那神保守我。还好不是撞到这里，就差这么一点点，对不对？还有一次也是神保守我，我也是按着交通规则，前面在十字路口，我是第二部车，我是红灯停下来第二部车，等到绿灯的时候很自然就往前开了，很自然往前开。我刚刚开过去的时候，旁边有一部车就转弯，因为也是绿灯，它就这样转，我就往前开，它这样转，一转过去的时候，我的车子玻璃被打破了，玻璃被打破了，然后我不能停下来，因为在红绿十字路口，我只好往前开，而且我不可能回来找他，对不对？绝对找不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没办法。那我就往前开，往前开，开了以后， 回到家把门一关上的时候，啪啪全部掉下来了，那个玻璃全部掉下来。然后那已经礼拜天晚上了，所以礼拜一就车子开去那个江家就把它吸一吸啊。然后我就回到教会去，我就跟年轻人讲，哦，我车子怎么怎么，哇，年轻人跟我说，他们叫我李阿姨，李阿姨，你那个听我讲的那个情形，一个小洞然后裂开这样，他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子弹呢。哇，爸爸吓死了，他说是子弹打到我的玻璃啊，但是是打到后面这个玻璃，不是打到我这里，就差这么一点点啊。所以在我们所行的路上，神真的会保守我们，但是不是像那个把他带到殿顶上叫他跳下去，那个不是我们所行的路。所以我们知道魔鬼也懂圣经的，魔鬼也懂圣经的，魔鬼也懂圣经。马丁路德在改革宗教的时候就曾经这样遇到这样真实的事情。他在改革宗教，他在写那个加拉太书罗马书，有一天晚上他真的就是看到一个是一个灵界的一个异象啊，就魔鬼来控告他。他说马丁路德，你知不知道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罪？你有什么罪？什么罪？什么罪？都是他以前犯过的罪，这样的情形。马丁路德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这是一个魔鬼的控告，他就告诉他说：“是，我知道，这些都是我曾经犯过的罪，我也都已经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所以他就拿一支红笔就把它写下来的，然后全部把它打一个叉。你看这个是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一个控告。当然如果我们错，我们犯罪没有认罪，那当然那是会有控告，那我们要求主赦免，要求主宝血洗净。但是在很多的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神的话是那个宝剑。希伯来书所讲的神，希伯来书跟以弗所书都有讲到，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用这个神的话来抵挡。主耶稣就是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好，我们看下面一个，讲到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整本圣经，圣经有很多的最右边的下面这里我写的哈，很多圣经好像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只有主耶稣把神整个完整的表达出来，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过去呢，在先知里头呢，每一个先知就领受一点，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就好像那个拼图，200片的拼图，那有的人就几片几片这样。我们整个神的心意就好像那个拼图一样，我们需要把它拼起来。拼起来的时候，那个图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看得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图形啊。所以圣经呢，每一个部分，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我们需要把它拼起来，因为每一个先知所能领受的很有限。保罗很多了，13封书信，对不对？保罗所讲的也是重在这个信心的这一方面。所以每一个人领受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这样把它拼起来。圣经又像什么呢？像珍珠，一颗一颗的，每一个都很好，每一颗都很好。可是如果没有一条线把它穿起来的话，是散着的。如果有一根线把它穿起来，那就是一个项链，一个完整的。所以整个神的心意是一个完整的。当然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这个完整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不是一个零零星星的，这个人跟这个人，这个圣经，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心意。那这个我们就要读圣经，我们读全面的，然后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读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整个神的心意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这是我们讲到这个读经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我们需要有生命读经，生命读经每一天自己个人读啊。这个生命读经比较是个人自己读，基础读经你可以找一些 时间啊，你自己找时间读哈，不要不必说一定，就算一天半个钟头也一定可以抽得出来的，对不对啊？不要等到这个晚上最后的眼睛都快闭了睁不开了才要读圣经啊。有人跟我说我如果睡不着觉我就读圣经就会睡得着觉，表示圣经是很枯燥的，读得很枯燥才会让他睡着觉啊。那我们不要用最不好的时间给主嘛，对不对？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最好的献给主，我们年轻的力量，我们一天中最好的时间啊，我们最好的体力的时候来读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需要生命读经，基础读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近身读经。那近身读经的话啊，我知道你们是明天晚上有个儿童主日学，不是儿童，成人主日学老师的培训，是不是？是成人主日学老师是吧？
改到下午。
Okay, 没关系，什么时间都可以啊。就是要教成人主日学的老师，那真的是需要近身读经，要有这一部分的近身读经的来读啊。所以等到那个明天我就生命读经跟基础读经，这个我们就这样过去，要自己去读，对不对？明天我们会比较多的来讲到近身读经的这个部分，然后成人主日学老师不会所有人都参加，是不是？还是我不知道啊。那啊，愿意来的都可以。OK, 那我就会告诉跟你们讲一下啊，怎么样成人主日学的那个，我今天啊可以多了解一点你们的成人主日学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这样的话，我明天的话再讲一些怎么样来预备这个近身读经。成人主日学不过你就是查一卷的话，也要好好近身读经，对不对？用读卷的方式，用很多的这个情形来读哈。你们如果那个，愿意愿意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话，当然我知道一年读完一遍圣经，你如果一点都没有一点资料来读的话，有一点难哈。所以我曾经在我们教会，我们也是鼓励弟兄姊妹要一年读一遍圣经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些讲义给他们，就是我明天会有一些给你们，就是每一卷诗篇我分成五章哈，每一卷就是一张一个表格一个大纲这样子。那这个呢，我可以给你们哈，如果你们愿意好好读圣经的话，我可以哈卡比寄给你们哈。那我回去以后再寄给你们，你们可以把它就根据照着这个。要读一章一卷一卷的时候就开始好好的读，因为那是用读卷的方式来读的一个情形哈，就是每一卷就是一张表格，我是把它全部都一卷都挤在一张表格里头，那主要的那个大纲，那这样你有了一个大纲再去读的时候就比较能够抓得住重点。要不然如果这一卷是很大一卷，像以赛亚书的话，我想你大概读到第十章以后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啊，已经走入迷宫了啊，已经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啊。那要有一个大纲，就是知道那个重点到底在讲什么，这样读的话会比较容易，会比较能够帮助你们能够完成这个一年一遍读圣经的这个计划，这个心愿啊。那这是我等到明天我再来提到这个情形啊，大概是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不好意思问你们啊，有多少人希望今年能够读完一遍圣经？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大家一起鼓励啊，这个有点像什么，我常常用一个比喻，读圣经好像登山，有时候很难的，特别有几座山非常非常难哦。那个保证你从创世纪开始读啊，这个人物这个都很好读，对不对？你读读读读到出埃及记以后啊，25章以后就读不下去了。如果你再读下去，你再读到这个利未记啊，哎，又不知道在讲什么，民数记啊，民数记还有一些故事啊，生命记啊，然后就跳到哎，这个撒母耳记上还耶稣雅记、撒母耳记上这些都比较好读啊，路德记、以斯帖记都比较好读啊。读到先知书又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好像在登山一样读圣经。所以如果有一些同伴一起 一起登山啊，登山一个人很难，对不对？大家一起来，一起爬这个登山的话，你登到登山的人，我是不会登山，因为我的膝盖不好，不能爬山的啊。那登山的人很喜欢是什么？那个很难啊，可是爬上上面的时候，那种感受是什么？你看的是全景，对不对？你看的是整个全景，哇，那个实在是忘记所有的这个辛苦、这个劳累啊，看的是一个全景。那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有一些人一起来登山啊，就比较容易。所以，如果你们教会有一半以上的人或者更多的人都愿意一起来鼓励，这样会比较容易一点啊。一个人你大概十年都读不了一遍了，常常会有这种情形。我说的读不了一遍是有几卷是读好多次啊，又一个心愿开始读圣经，创世纪一读读读读到出埃及记又停下来了啊，又是这样的情形啊。这个约翰从马太福音开始读读读读到罗马书又停下来了啊，那常常都是有几卷读了好多次，有几卷从来就没摸过的，就不知道在哪里翻都翻不到，会有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的话，就像我说的 Kansas City 那个教会，他们已经实行超过十年以上，每年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一起读，因为一个鼓励，所以这个是一个风气啊。我年轻的时候是因为教会有这个风气，鼓励年轻人读圣经啊，那大家都读，年长的也读，虽然读了忘了他也读啊，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能够带起来的话，是很好的一个情形哈。好，大概有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要讲几种不同的读经方法，怎么读人物，怎么读专题，怎么读卷，大概有这些。这一部分不会再讲。这一部分大概不会再讲，就是讲怎么如何读人物，然后承认主日学，礼拜天承认主日学的时候，我就会用一个人物的一个做一个范例，做一个承认主日学的一个题目，这样子来讲。然后那个主日学老师的那一刻，我就会告诉你们怎么样来就是预备，或者怎么样来训练同工，怎么样来训练同工啊？那我刚刚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是先在，因为那时候慕道班的那个老师正好不在，所以我就在慕道班里头六年的时间，所以我就把整个慕道班的那个题目都设下来，然后都分好那个重点要讲什么，开头只有我一个人讲。现在我都可以交给别人了，因为他们都会讲了，他们这些题目他们都会讲，半年的题目他们都可以教了，我都可以不用在那里了呀。所以可能会跟你们讲一些这个怎么样成人主义学老师的预备，怎么样的安排这些。我不知道他是信主多久，他问的问题有没有牵涉到什么胃经啊、刺经这一个问题，应该没有是吧？以诺书什么这些没有这些问题，对不对？他应该可能不知道这个。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说圣经就是摩西五经，就是摩西神启示给摩西的，因为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就是一个宣告，这就是一个宣告，就是整个创造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是神启示给摩西的，那就没有别人在讲，科学也没有这样讲，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化论也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圣经讲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把这一本宝贵的圣经留给我们，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读你的话，也从你的话中得着智慧，主，好叫我们知道怎样走在人生的路上，能够按着你的话语，按着你的心意去行。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却不能废去。主啊，我们真的愿意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来读你的话语，能够将你的话深深地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